继续为您播讲《法国思想长廊》上卷第一讲，拿破埃西与他的自愿奴役论。第三节，自愿奴役的状态与非暴力反抗。这一节的内容提要是，拿破埃西所讲的自愿奴役是指在暴政之下，民众并不反抗，看起来他们是同意暴政对他们的压迫，他为此感到痛苦，并以他那颗热爱自由的心灵体会同胞在被奴役状态下的感受，并指出他们的实际状况。拿破埃西出身于法国的贵族阶层，他为什么会关心一般民众的社会状况和政治地位呢？因为在欧洲，贵族从来都是反抗和约束军权的主要力量。例如人类史上最著名的英国大宪章，就是英格兰贵族逼迫英王约翰签署的，主要的内容就是不许英王侵犯贵族的利益。这些贵族们认为，不捆住君王的手脚，他就一定会成为暴君，推行暴政。英国思想家洛克曾经给暴政下一个定义，暴政就是行使越权的任何人没有权利行使的权利。这就是一些人运用他所掌握的权力 power， 不是为处在这个权力之下的人谋福利，而是为了获得他自己私人的独特利益。统治者如果不以法律而以他的意志为准则，如果他的命令和行动不以保护他的人民的财产为目的，而用来满足他自己的野心贪欲，这就是暴政。当然，在现代政治生活中，统治者不只是君王，也可能是某一个政党所代表的权势集团，因此对自由的思考和利益与个人财产有关。所以拉伯埃西在谈奴役之前先问了一个问题，在一切物品都归一个主人所有的国家里，还会有所谓公共的财富吗？正像在我们都熟悉的苏俄共产体制下，国家的财富是以全民所有为名义的，但其实是一党独占的。政府怎样去征税、花费，不管是浪费还是中饱私囊，一般民众是完全没有发言权的。这就是拉伯埃西所问的，在一切财产归一个主人的国家里，是没有公共财富的。随后，他描述了一个让他吃惊和不解的问题：无数群众不仅顺从这样一个财产独占的制度，而且被驱赶到奴隶状态中，不仅受统治，而且被侮辱。这些普通的民众实际上是每天在遭受抢劫，他自己的生命都不能由自己支配。但是这个抢劫并不来自外国的军队，也不来自野蛮的部落，而来自一个人，这个人往往是这个国家中最懦弱的一个。他生于深宫之中，长于妇人之手，出入都要由别人来保卫，可是他却能够奴役一国之人。拉伯埃西说，如果三两个人不能保护自己受暴君的压迫，我们还可以相信说是他们缺乏勇气，但如果千百万人都默默忍受，那只能说缺乏的不是勇气，而是反抗的欲望。三两个人可能会害怕，但是千百万人甚至千百个城市都默默的服从，那就是一种恶习，他都不配被称为懦弱。因此在这种情况下，就只能称之为自愿奴役了。拉伯埃西认为这种自愿奴役是一种恶习，所以他大声疾呼，贫穷、悲惨、愚蠢的人民和民族，是你们自己决定了自己的不幸，你们看不到自己的利益就在你们面前，你们眼睁睁看着自己最好的收成被拿走，田地被蹂躏，住宅被抢劫，给你们带来灾祸的那个人的强大是你们自己给他的， 如果你们不把自己的眼睛给他，他哪里来那么多眼睛来监视你们？如果你们不把臂膀借给他，他哪有那么多臂膀来攻击你们？要不是通过你们，他怎会有凌驾你们之上的权利？如果你们不纵容抢劫自己的盗贼，不是杀害自己的凶手的帮凶，如果你们不背叛自己，他又能奈你们何？拉伯埃西的这些责问后面隐藏着一个重大的原则，就是自然法的原则。这个原则认为，在人间的诸种立法之上，还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法，是人间一切是非对错的终极标准，是一切道德规范的基础。它代表着最高的正义，却不是人所能设定的。它提供那些处处有效却无需证明的原则，比如我们现在常说的人权高于主权，这就是基于自然法的。在拉伯埃西看来，个人的尊严和自由是人的自然权利，是与生俱有的，他不该也不能被放弃。而自愿受奴役则是违反自然的、病态的，因此是一种恶。他有一段精彩的话：大自然没有在人内心中注入对自由的渴望吗？自由是如此庄严宏大，如此值得追求的恩典，一旦丧失了它，一切恶便会接踵而至。因奴役而造成的堕落，会使一切美好的事物黯然失色。那么拉伯埃西又是怎样设想来改变这种状况呢？他提出的方法看起来很简单，可称之为自动放弃，也就是说转过身来对暴政说不。他说，你们可以从这种悲惨的、牲口不如的被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，只要你们去尝试，你们不用去和暴君作战，只要你们表示出你们不愿意再受奴役，暴君就失败了。不要你们剥夺暴政，只要你们不再供养暴政。停止服从，停止顺从，就是不再给自己带来枷锁。对暴君而言，你越臣服，他越强大，他的高高在上只因为普通人都匍匐在地。拉伯埃西一再说，如果没有任何人屈从，而只是单纯的不服从，那么无需任何暴力，暴君就会像失去了养分的树干枯萎死亡。别以为拉伯埃西在说梦话，他这个思想提出了对现代影响至深的大问题，非暴力反抗和公民不服从。他极大地影响了托尔斯泰、梭罗、甘地，他们把这个思想付诸了实践，所以拉伯埃西是公认的非暴力反抗思想的奠基人。当年托尔斯泰一再读《自愿奴役论》这本著作，读到泪如雨下。其实拉伯埃西的逻辑是简单清晰的，既然一个暴政统治的实现要基于大多数民众的默认，表现为他们浑然不觉地循着暴政规划好的轨迹行动，那么一旦他们不再循常规行动，就意味着撤回同意，暴政必然垮台。所以拉伯埃西说，一旦决心不再当奴隶，你们立刻就自由了。我不号召你们动手打倒暴君，而只要你们不再支持他，你们就会看到他的基座被抽掉了，他会摔得粉碎。这和我们常说的底线原则有相通之处。如果人们坚持绝不符合暴政的宣传欺骗，而是沉默，绝不向暴政检举揭发，而是尽自己的能力保护那些被迫害的人，绝不参与暴政组织的针对个人的批判，不举拳头呼口号，暴政的运动便不能实现。就像当年在纳粹党的集会上，那个双手抱在胸前，坚决不行纳粹礼的德国人奥古斯特·兰德梅瑟一样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当时会场中成千上万条手臂高举如林，希特勒万岁的呼声震耳。如果这个场面 换成了每一个人都双手抱在胸前，沉默不语，纳粹党的这种集会自然就无法进行了。如果那些受纳粹奴役的人听拉布埃希的话，显示自己的自由意志，全体转过身来对纳粹说不，希特勒的统治又岂能长久？问题在于，他们为什么要举手？